感谢主，我们来到这是营会的最后一堂，这是营会的最后一堂。好，我们一共有八堂的聚会，这是最后一堂。感谢主啊！之前的几堂信息，我们一直在重复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所追求的乃是神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也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愿。这是神所要我们所追求的，单单的追求他的自己啊。我们今天在地上这样的追求，乃是盼望说基督的性格能够慢慢的成型在我们身上，教主在他的家里面得到一般生命成熟的人，能够迎接等候他自己的再来啊。所以请我们唱诗歌第753首，诗歌第753首。
Oh.
这首诗歌唱到了作者他的心愿，唱到了他所追求的那个目标。同时呢，作者也提醒我们说，虽然这个目标是很好，但是呢，要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到底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能够成就作者的心愿，也能够成就神的目的？那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的里头，我们应当怎样走在这条神为我们所量定的这条道路上呢？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请我们一起唱诗歌193首。
Oh
上的时候，他实在做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他在地上走过的那条的道路，实在是今天我们应当去跟随的那条的道路。虽然从外面看，他在外面这样的劳苦，这样的努，这样的为了神的旨意效力，他在外面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他最终，我们的主最终得着的不过是一死，但是感谢主，主神的那个目的，借着我们主的侍奉达到了，那个荣耀救赎的工作，借着我们主的那个顺服，成就了。感谢主，这位作者，他也有这样的心愿，他也愿意在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也来效法他的主，跟随他的主走这样一条，荣耀的道路。虽然外面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主的微笑是他里面的那个力量。而且这个作者，我们的弟兄，他里面有一个单纯的信心，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把握的信心，就是他相信有一天他的主会回来接他，到那个时候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冠冕。他的荣耀，他的冠冕还在将来，今天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要忠心，他要顺服主的带领，跟随主走，这样走他过他在地上的这样的生活，走主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感谢主，这首诗歌其实我觉得每一节都非常的宝贵，但是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再把第一节、第二节、第九节和第十节唱一遍，好吧？我们请。看见你在地上的时候走了这一条忠心顺服的这样一条的道路，主啊，我们实在，主啊，我们 求主也把你的那个忠心，主啊，你向着神的那个单纯，放在今天我们每一个有心愿的弟兄姊妹的里头。主啊，叫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主啊，也来效法你的榜样。主啊，忠心并且单纯的来跟随你。主啊，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主啊，叫我们都能够来跟随。主啊，叫你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得着一般迎接等候你再来的人。主啊，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祷告在你恩典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再把你自己的那条的道路更深的启示和光照在我们的里头。主啊，我们也仰望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你自己的百姓，在末后的日子你紧紧的来跟随你自己的脚踪。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我们深处的感恩和赞美都来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伯弟兄。主带我们来到这次聚会最后的一堂，我们今天要接着昨天晚上我们开始交通马太福音第七章，在这一章我用的分题是活在那日子的光中。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今天人在肉身中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是因信而生，并且我们是活在荣耀的盼望里，这个盼望在我们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在我们里面，就是荣耀的盼望。我们若是对人生有什么盼望，盼望得着，盼望里面的实际，弟兄姊妹到里面去寻求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但是不仅是为着今生，我们知道历世历代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蒙救赎的教会，我们都在等候这个盼望的实现，就是那日子的来临。那个日子来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要昂首挺胸的跟随主往前去。有人得奖赏，就进国度，与基督一同享受他的丰富和喜乐，并且呢，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来治理掌管全地一千年。在那一千年结束以后，神借着基督要有对全人类的最后的审判。这是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那个审判呢，所有蒙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不需要受，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全体都被成全了。如果今生我们因为对真理不认识，或者被仇敌迷惑，被世界吸引，受瑕疵，走了，这个昨天我们讲到，我们心怀恶意，但是我们确实信了主，主承认我们在这国度的一千年呢，那没有达到成熟的神的儿女们，就有一千年的时间来悔改，来回转，来被训练，以至于被成全。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我们要进入永世来治理新天新地，那座圣城出现的时候，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面。但是呢，在千年国度中，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好像被分成，
部分，一部分是进到国度里面与主一同享受主人的欢乐。我在信主的年日中有一段日子，主忽然让我看见啊，将来若是我有这个福分啊，有这个资格进入千年国度，要与主一同坐席享受一千年，真是快乐啊！弟兄姊妹，那真是喜乐。今天你在灵里面啊，稍微尝到与主交通那个喜乐，我们就是费时谁不多哈、啊，喜乐已难言，就是这个感觉。但是将来是一千年，并且我在越多去亲近主，主的教导说，在那一千年呢，不是我的杯子就是这么大而已。啊，那主的救恩就一直满溢出来，乃是在那一千年，你还是不住的长进。你对基督的认识，那个度量，有一千年的时间，没有限量的长进。你今天在时间中，你就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特别在这个点上蒙怜悯，他们进入了这个门，啊，你就看见每一个礼拜你碰见他，他都不一样。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还是你愿意现在就已经成为一个定型的基督徒？啊，你20年前讲的话，今天你还是讲那个话；20年前那种的态度，今天还是那种的态度。你就看见那个是很可惜的，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在时间中，如果我们摸到了属灵的门，走上了主要我们走的路。那是没有限量的，那是一千年，我们还要再长进。那个长进啊，等我们进新天新地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决定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度量。啊，那么不仅如此，在那一千年中间，我们学习与基督一同掌权，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会天天的增加和进步的。有一段日子啊，忽然之间主把这样的啊光啊照在我里面，叫我每天的生活都喜乐的不得了。你是不是今天你觉得今天你比啊我们上次是星期五晚上开始聚会的吧？星期四。对，星期四晚上开始去了。你今天是不是比星期四晚上要大了一点？啊，是不是要新鲜一点？好像里面悟性更新了一点。你知道，跟随主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真正这样，你就发现哈，我们活在主里的日子何等的喜乐。我们不仅今天是这样，我们在将来千禧年国度。不仅千禧年国度，将来到永世里面就是这样。所以当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啊，哇，那真是荣耀啊，透亮啊。我听过几位年长的弟兄们，他们讲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哇，那真是一个从英国去的，他是犹太人，大家可能听过这个弟兄，他叫做 Lance Lambert。他有好多年啊，在美国西岸的特会里面，有一次他讲到这个，他是一个，我们都说啊，他是一个 standing comedian， 啊，他讲话非常风趣的，在台上走来走去，而且一口这个正统的牛津腔，而且他做成那个幽默的表情啊，他自己是不笑的，但是大家看到都觉得哇，好印象深刻。他那天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这叫砰那么一声 ，Glory 啊！他说呢，你看见那个字是透亮的啊，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形容词，是在你灵里面，你好像看见了，实际主观的经历了，你试图用自己可以找到的词汇来表达一下。弟兄姊妹，这是神他给我们的救恩，他里面的丰富，他里面的奇妙，不是一个想象， 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个人的幻想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实际的。而这个实际在你我里面，现在都在基督里面，等着我们去经历它，等着我们去发掘它。为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还是要 说明一下，这里讲到的所有的生活，还有我们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活在那个将来那日子的亮光中。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我要稍微介绍一下，这首诗歌是写在大概1920年代，可能还是晚一点，1923年、1924年。这首诗歌呢，是中国的一位被主兴起的主的仆人，他叫做尼托生，他是在中国的福州。那么他自己的好像是他的外祖父，是一个牧师，在那个时候中国称这一个宗派呢叫做梅姨美会，这个梅姨美会呢在英文叫做 Methodist， 叫做后来翻成巡礼会或者卫理会，那么是在英国兴起的一对兄弟，那个叫做约翰卫斯理，他的弟弟叫做 Charles， 查理斯卫斯理，他们兄弟还有跟当时他们的同工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叫做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field， 那么他们呢那个时候看在真理里面看得完备，但是在那个时代在英国在德国这个环境里面呢，因着马丁路德的服侍恢复了得救的这个路，人知道了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宗教知识，不是因着规条和仪文，人就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人就成为敬虔的人，而是呢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他看见了主耶稣是谁，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来做人，而他做人跟你我完全一样的性情，一样的人生遭遇，你所有人类所受过的各式各样的试探引诱他通通都尝过，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因着这个他够资格为人赎罪，最后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他被犹太人呢交给罗马官府定了他的死罪，并且是用十字架这残酷的刑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件历史事实。我们知道不仅信耶稣基督的人讲这个事实，就是反对耶稣基督的人也说确实有这么回事，你看罗马帝国那都是反对耶稣基督的，他们的历史家神神实实的记载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我的难处是什么呢？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洋人的宗教，是不是呢？很多我们华人的都有这个问题，直到你来到十字架底下问主耶稣，你死真是为我吗？如果你问这个问题，他就向你显现，你就得着，这是你生命的起点，你走路的开始。弟兄姊妹，若是你不是被带到这个点，而是你参加了很多次的宗教活动，很多次的营会，我们对不起哈，昨天我们才烤过肉，我们不知道烤过多少次肉，多少次萤火晚会，做过多少这个很情绪化的这种的活动，你里面还是空的。耶稣基督在你的外面，他为你做事，但是他不在你的里面。我年轻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好像主在我里面，又好像主不在我里面。若即若离，若有若无，所以我的信心呢起起伏伏，摇摇摆摆，直到我被主带到他十字架底下，我问他，主啊，是真的吗？你是为我死吗？真好像多马一样，
主就伸出他的手来说，你可以摸一摸，这就是位置。当主真的这样伸出手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我们那时候真是服下来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开始。我们若是这样子进到主的里面，蒙恩得救，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承认耶稣是主，他死是为我死，他复活是为我复活，因着他升天，所以今天圣灵降下来住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样子我们就开始了这条路，这样子呢，我们跟随主往前，我们讲的这些就不再是一个道理，不再是别人的经历，不再是二手的东西。在我里面，我知道我的主活着。啊，有一首诗歌，他说，有别人问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复活了，我可以告诉他说，历史上的见证。你现在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会带你到一个空的墓穴，说这就是埋葬耶稣基督的。而现在空了，不是有人把他的遗体偷盗盗走了，而是他真正复活了，这是客观历史的这见证。但是有一个主观的见证，他今天活在我心中，我真是他的儿女。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这样子来到主的面前，那么我们在读圣经，你就发现主的话非常非常的亲切。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开始今天呢，马太福音第七章，好不好？我们今天要从第七节到第八节先来交通，请我们一同读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一起来第七节第八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好像是一个定律，用在每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都适用，不论你的光景如何。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但是你想要认识神，你到神面前说，主啊，神啊，你在哪里，我想找到你，他会答应你。如果你信主了，你有事情，你跟主说，主啊，我要这个，他会回应你。等到你真的生命长进，明白了他的旨意，你去要，他还是回应你，但是度量不一样。我自己蒙恩得救了，跟这两节圣经非常有关系。刚才有人问我说，我弟兄，如果我听你讲你怎么信主，然后怎么走上这条路，如果我解读的不错，你是不是这样？我在讲，我九岁的时候听见福音，我很羡慕这位称作拿撒勒人的耶稣，我想要接受他，我要相信他，但是我对他认识非常浅，我只知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找他。所以我九岁到十二岁，这是我小学到读初中一年级，那么中间我过了一个坎，我人生中啊，我们那个时候小学台湾的义务教育只有6年，所以你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是不用交学费的，但是六年级以后要读初中，你就要去考初中，考上初中呢，如果是公立学校就便宜，如果私立学校，不光是他的教育素质没那么好，而且很贵，所以一般的家长都督促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想要人生呢，要走上这个有文化的路，你需要好好的去考初中。我是一个从小就不爱读书的人，而且也不会读书。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因为我没有上过幼稚园，没有上过幼儿园，
啊，别人都会从一数到一百，我不会数，一怎么写我也不会，啊，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考试，我就在考卷上面画圆圈，结果我老师给我画了一个大红圆圈，然后还拿起来给全班同学看，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我小学一年级就是这么过的，啊，那么等到我要考初中的时候，我说我已经愿意相信耶稣，而且我去参加教会的儿童班，啊，我听了很多圣经的故事，我就跟主耶稣讲，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我需要考上一个好的初中，啊，而且是我爸爸妈妈能够认可的，不然的话呢，我就没书读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小学考不上初中，大部分的父母亲就把儿女送去找一个师父学一个手艺。我同班一个同学就是这样，他就是不爱读书，他是山东人，啊，他爸爸就把他送去一个修车厂，他现在是那个是一个汽车公司的老板，所以行行都出状元。但是你走的路就不一样了，啊，他是个子很大，这个很有力气的，手掌也很大的，所以他做这一行对他来讲很好。但是对我呢，我跟主说我需要，结果很奇妙，我考初中的那一天，主让我经历他是复活的主，啊，我们因为去考试了，从乡下到城里面，啊，那我母亲说哈，啊，你爸爸说的哈，今天考试的人最大，你想吃什么？下了车你去吃，我就买给你吃。啊，我就在家里就没吃早饭，我就跟着我母亲一早坐火车到了城里面。一下火车城，这火车站外面呢就有这些面包铺啊、点心店啊，我就这个要那个要，汽水拿了一大堆，一路走一路吃，我很高兴。考第一堂。坐下来肚子开始痛，哎呀，痛的我简直脚啊没有办法，我就跟老师讲我要上洗手间，啊，我就去了，回来坐了不到两分钟又痛了，又举手，这样来了四五趟了，那个监考老师就不耐烦了，他说我看你哈，啊，干扰这个考场秩序，你回家吧。哎呀，我那吓坏了，赶快啊求情啊，说老师啊，请你让我考试啊，如果不能考试啊，我就没有书读了，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办呢，不能做学徒啊。这个老师啊还有同情心啊，他就请了一个高中生啊，他就带着我，这个高中男生呢就站到厕所外面的大门那里，然后他给我架了两个板凳，一个木板，我就蹲在厕所里面考。早上第一堂考到下午最后一堂，就是考三科嘛，考语文、考数学，然后考社会科学，就考了这三科。我是硬撑在那里，真是全身脱水，全身无力。等到考完了，我母亲带我回家，她知道我病了，但是我还撑着。跟着他走，走到我家门口，我就不省人事，就昏倒了，昏迷。我母亲立刻请人把我拉到城里面，我们那个小村庄外面的，那村庄只有两个医生，这两个医生都是我同班同学的爸爸，啊，那去第一家比较近，那个医生出城了不在；第二家比较远，那个医生一看这个情形吓坏了，立刻给我输液。输完液以后啊，他看看我的体温降下去，他就跟我母亲讲，请你把他带回家。我母亲求他说，你不能这样子，我回家他死掉怎么办，啊，一直昏迷的。就在这样情况底下，啊，这个医生还是讲，很抱歉很抱歉，啊，还是请你带回去。我带回去了，我母亲没有路走啊，他就到教会去请了教会的服侍组的弟兄们。我还记得我躺在床上呢，昏迷不省人事，好像旁边呢有几棵树一样， 不是我看见，而是我里面好像意识里面好像有几棵树。后来我才知道是那几位弟兄，他们站在我的床旁讲话，然后他们为我祷告。第二天我还是昏迷不醒，第二天早上第一线阳光照到我的眼睛上，我就醒过来，而且醒过来第一个感觉我肚子好饿，我就去找我母亲说我要吃东西。我母亲一看，你活过来了。弟兄姊妹，那是我经历主医治我，但是他不在我里面。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你在名义上你也承认主的名，但是在真理上，在实际的经历里面，我们没有重生。这就是我当时的光景。所以这些经历啊，不能保证我守主的道路，不能叫我一辈子坚定的跟随主，我必须要有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讲哈、这个进天国最基本的是你回转啊，你回到面对神的时候，你问神说，你怎样带我进天国？那么我们遇见了基督，我们承认了而且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们这样受尽弟兄姊妹，那么他所成就的救赎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取用的，而且我们已经得着的，就是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他是我的生命。弟兄姊妹，若是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人呢，你过去不是这样相信的，没有得着这样的福分的，你只是有难处的时候去祷告，主也为你解决难处，但是难处完了以后你还是对主没有心，你怎么想要热心起来就是没有别人那样。我碰见很多听福音的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伯弟兄啊，我真盼望能够进来。我问他进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我好像站在玻璃屋子外看你们基督徒在这屋子里面，你们很快乐，我很想进去，我也看得见你们，但是我一碰就碰到那个玻璃了，进不去。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的是宗教，你用你过去宗教的方式来接近主耶稣，不是的。他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你只要来到他的十字架底下问他说，主啊，你是谁？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钉十字架？如果是为着我，主啊，我该怎么办？弟兄姊妹，你试试看。我自己啊，一直到了18岁那一年，我现在能够表达我心里面的恐惧。那个时候我连这个问题都问不出来。我大学1年级过得很快乐，我看了很多的课外读物，其实自科的书我都不读，我专门看外。那个时候在台湾的大学生流行想要有一点这个气质啊，喜欢读一点什么哲学的书。那哲学的书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从德国来的，德国的存在主义。那么存在主义有一个文学家，我不知道他的德文发音怎么，中文把它翻成叫做赫瑟。他有一系列的为青年人解开困惑的一些的文学著作，我一本一本读，越读越困惑，越读我越读不进圣经，真的是这样。那个时候在我那个年代啊，台湾大学生觉得会有点这种忧郁型这个脸型的人都是很有气质的。谈起来说这件事情我也不确定，那件事情我也不确定，觉得这个人了不起。那个时候比我大概大几届有一个台大医学院，那都是考状元的这种材料的人，他读了台湾大学医学院，他也是不去从天天好好研去学医科的，他去读存在主义，读了最后他写了一本小说，他就自杀了。叫做王尚义，如果你们去找还可以找到这些资料。他写了一本叫做《野鸽子的黄昏》 啊，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呢都问了，如果你没读过这本书，你没气质，没人理你的。啊，但是你看啊，那一代后来称作迷失的一代，就是他们信了主，他们还是迷失的，因为他们走的路是宗教哲学的路，他们不认识主，他们不知道复活的见证今天不是在外面客观的事情，而是在自己的里面。你问我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活着，我告诉你说他住在我里面，我今天是这个样子，不是我，是他，不是我领我到此地。弟兄姊妹，我巴不得在这里呢，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能够这样确定的认定你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我当初走过九岁到十八岁这九年的年日，就是靠着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这两句话，你们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那时候我求什么呢？主，我要考上学校。主啊，我这个大考我没读书啊，但是求你让我过关啊！我真的，我信我就是服侍主以后，我常常做的噩梦啊，我都不敢跟我家人讲，我做的噩梦就是要考试了。结果呢，那考卷我一个题目都看不懂，那我怎么能够读出书来的呢？真是每次考试前呢，就好好祷告，我就很听话，我就好好读书。我跟你说说，考完试我就读一点圣经，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七节第八节我就够了，以后再不读了。所以罗马书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现在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你一蒙恩得救了，你就好好把旧约有系统的读一遍，我真是羡慕啊！弟兄姊妹，你们是有福气的。我年轻的时候在这些点上，别人怎么劝啊，怎么的鼓励我都不动的，但是主没有丢弃我。第七节第八节告诉我们说，神是回应人的神，神喜欢人主动的到他跟前去求。如果你不求，你当然得不着，但是你去求。好，雅各就解释，他说你求如果还是得不着，因为我们求的不对，我们妄求，但是呢他还是回应你，他回应就告诉说，我不照着你的要求给你。弟兄姊妹，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个祷告不是我们编一套很好听的话来感动神，或者叫神心里面快乐所以他就回应我们，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读这两节啊，如果你跟着一起读到第十一节，就看见神要听我们的祷告，他心中有一个目的，他心中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就是要培养这一个祷告的人成为可以承受他产业的儿子。他说你们中间有做父亲的，哪有儿子向父亲求饼你就给他石头呢？如果有儿子来求鱼你就给他蛇呢？不会的，你一定给他最好，对不对？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呢？如果我们会主动的到主面前来求，这是叫父神呢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有心想要长大，你有心想要做儿子。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啊，到新约时代，特别在使徒们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在犹太地或者在希腊文化罗马帝国的政权范围底下，凡是一个比较像样的家庭或者是有产业的家庭，他们家里面如果生了儿子，他们在儿子没有成年礼之前，他们称这个叫做小孩子，在希腊文叫他做 Paideas， 这 Paideas 也可以说是仆人，也可以说是小孩子。那么这个孩子虽然是父亲的儿子， 但是他在家里面呢，他被待对待的方式呢，是把他交在家里的管家的手下做学徒的。到英国哈，你知道在20世纪前一半呢，英国人的生活他们还是这样，他们家庭居家环境都不是很大，但他们吃饭一定有他们吃饭的地方啊。那么孩子是不能坐在饭桌上跟爸爸一起吃饭的，他是坐在厨房里面。我们中国有一些家庭也是这样啊，我碰过传福音的好多这些南方人的家庭啊，特别广东人的家庭，他们家如果父亲在社会上工作是有一点名望的人呢，他们家都是这样，很有规矩的。你为什么呢？你要在小桌子上面先学吃饭的家风规矩，学到一个地步了以后呢，父亲看可以了哈，才让他坐在家上。那么他要介绍给所有家里的成员。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你知道在希腊社会罗马文化他们呢有一个的这个成年礼啊，在英文里面呢这个拉丁语叫做 toga party 啊，这个 toga 是什么呢？是一个大人可以穿的，它是长衣啊，孩子穿的是短衣，仆人穿的是短衣啊，因为他要工作这方便。但是呢，一个成年的礼啊，这那一天呢，父亲就要办一个筵席，把他家族所有的人都请来，啊，然后呢，在那个筵席中间呢，父亲要很慎重的起来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从今天开始，他就不是小孩子，不再是一个 paideas， 他要成为 huios， 要成为一个儿子了。这什么意思呢？他要为他自己的言语、举止、态度负责任。在他以往呢，做在管家底下受训的那个，他叫做做律法之子。这是犹太人也是这样说的，做律法之子。然后现在呢，他成为一个成年人。那一天呢，父亲就帮他把那个短衣脱掉，然后给他穿上这个透感。然后他们才欢乐。你知道现在美国的大学生用这个来胡闹，他们一进大学就来一个 toga party， 其实 是很荒唐的事情，完全不懂他的意思。你知道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神就是用这一句话来鼓励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要有一个心事，在神的面前做儿子。做儿子，从那一天被宣告成年了以后，那么父亲跟这个儿子谈话的时候，是尊重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格，要问他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儿子回答以后，父亲再把他的意思告诉他，说儿子你自己去衡量一下，你做一个选择你该怎么做。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教导他的儿女们的方式啊。所以你在不信主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一句话好，啊，来遇见主。你传福音的时候可以用这句话来告诉朋友们你可以这样子遇见主。但是它真正的用途是让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接受父给我们上好的预备。父给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呢？在第十一节那里讲到，岂不知你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把更好的给你们吗？这同样一段的记载哈，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讲到，那更好的是什么呢？岂不把圣灵赐给我们？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开始不仅知道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而且圣灵在我里面成位了，他是神自己，他就是神，他在我里面呢，在凡事上面要来教导我们。约翰在这个点上，他就讲得很具体， 他说今天弟兄姊妹们，你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你这件事怎么做，那件事怎么样，住在你里面的恩膏他是真的，他不说谎的，他要在凡事上面来教导你。这个教导叫做 give instruction， 给你指示。但是这个时候要训练你能不能肯不肯听他，你愿不愿意顺服他，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是对的而放下你自己的原来的看法。你有这样的学习的时候，慢慢这个人他就成型了，他就是真是一个大人了。当然不是在成年那一天他就真的是大人了，只是那时候他开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里面讲，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人他就称作神的儿子，那就是 Huios。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不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等着说，主啊我现在要得儿子的名分，你今天就要在这个点上面被训练成为一个会照着父的心思意念来判断事情，会照着父的指示来做事情的一个人，这个叫做祷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祷告只会一味的要，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父神因为我们幼小他就给你，只要不伤害你的他都给你。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学会，我不仅要而且还要问。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得了病，一去医生脸色非常的严肃和凝重，这个病不好治，是个绝症。那弟兄姊妹回来马上就到教会请大家祷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这样祷告，主啊求你给他预备最好的医生，给他预备最好的治疗方案，我们要，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好的。但是主不一定这样听，或者主给你预备了，那你就觉得别人说这个医生不够好，还有那个医生，那我们就换医生。我们最好的是先去问主啊，我为什么得这个病，主啊这个病在你的手中，你要怎么对待它。你知道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就碰到这种事情抓住一句话，这病不至于死，是为着神的荣耀，好多人就结果都死掉了。我不是笑话他们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很同情也很难过。所以主的话不是拿来当做菜单呢、或者菜谱啊，我们照着做，别人那样就会这结果，你就会不是的，他是活的，是生命的。如果你去问主，为什么你许可这个病临到我身上？是我需要被修正吗？像我那个时候身体不好，如果是大家十五年前看见我。我那个时候出来服侍了，坐在底下的医生都捏把汗，那姊妹们也都很担心。他说：“伯弟兄啊，我怕你随时就倒在讲台上，因为你的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讲一句话了，这个没有气了。”我每次聚完会了，那些会把脉的弟兄啊，或者会针灸的人啊，就把我拉去。有一次我去服侍完了，那个弟兄把我带到他一个弟兄的家里面，他给我从头到肚子扎满了这么长的针。我还记得啊，那一段日子我自己也觉得我身体非常不好。那我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这是为什么，那我该怎么办。主就一步一步的教，这就是这里讲的，你们要还不够，你可以得着但是不够，你要寻找，你要去 ask， 你要去 seek， 在 seek 的时候就找出原因来，找出主的路来。你知道大卫哈，他亲近主，他有一个心愿，但是这心愿里面他做两件事情。在这个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大卫跟主祷告说，主啊有一件事我曾经求过你。他不是一次求，他 他说我现在还要求你，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要做什么呢？瞻仰主的荣美。我们想我们瞻仰就够了，瞻仰完了我还是做我的事情，是不是？他不是，他说并要在你的殿中求问。马太福音第七章，这就是他要我们求问。今天这件事情我看见主，你是美丽非凡，你是荣耀无比，但是你的路在哪里？你对这件事情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的判断是什么？让我放下我的判断，那个叫做求问。弟兄姊妹，很多哈、遇见人生难处的人，我们都照着我的盼望去苦苦的要，但是很少人得着上好的福分。如果你会要，你经历了主是回应我的要求的，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在主面前说，主啊我该怎么做，或者主啊你的意见是什么，我们去问。当我们会问的时候，你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属灵生命开始长大，这个叫做做儿子的年日。所以在神的教育中，在天国做子民做神的儿女中，有小孩子的阶段，然后有少年人的阶段，然后有父老的阶段。这使徒们他们走过了一生以后，他们就能用自己从主所学到的交通给我们啊，这就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当我们会这样子来照着神父亲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好，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就逐渐的脱离幼小的光景，进入少年人和将来要成熟的光景。这是我们在生活侍奉工作还有我们走主道路上面，怎样从父神那里得着一切的教导指示引导供应力量，还有主为我们预备环境开门的一条路。弟兄姊妹，这一个点呢，所以属一个真的成熟的基督徒啊，他在父神的面前，他因着明白了父的旨意，他就借着祷告主动的求父的旨意怎样能够成全在他的身上，他就去寻找，他就去问。弟兄姊妹，这真的是很奇妙。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啊，叫医生都觉得，叫很多侍奉主的人都觉得，为什么 你身上有这么多奇妙的事，为什么我们好像自己努力了半天到最后走到一个死胡同。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可能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领会不一样。我们若是在主的面前呢，能够这样寻求，你和住在里面的基督，就是圣灵之间的交通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甘甜。所以保罗讲到，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还不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为得着儿子名分呢，你就可以，你就有产业来管理。这个做神儿子啊，我们现在是借着肉身的生活学习来经营神家的这个产业。那么到了第七章第十二节我们还是读一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好不好？那第九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拿好东西给其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有人呢，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啊，他们称作黄金定律。大家听过这个名词吗？
没有，
没有听过啊，叫做 Golden Rule 啊，他们用啊这个道德教育来比较东西文化的差异。我记得我在美国啊，我在80年代的时候到90年代中期，我在一个大学校园，两个大学校园服侍那里的学生年轻人，当地有很多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年纪都比我大，很爱主，他们也扶持我们的服事，我们跟他一起来传福音。那么有一个美国老弟兄就说，他说你们中国文化的做人的这个道德标准，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不要给别人。比如说我不喜欢他啊，这个或者说我生气的时候我不要把我的气给别人。他说但是呢，他说圣经里面讲的是你想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你要他对你生气，那你就对他生气啊，你要跟他，你要他跟你是对立，这就当然是负面的，你就天天跟他作对。但是这更积极的主动是说，你要他能够接受你爱你，那么你先爱他。这个他说，所以这个他们讲，这个比中国的，他不是美国人讲，我们很多中国基督徒传福音就讲，他说主耶稣的给我们的生活的标准或者做法，比中国人的圣人这个教师教我们的要高一层，因为中国人是比较内敛的啊，比较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我好的东西啊，我还是保留在自己，也不要给别人。所以家传秘方是不传给外人的。但是西方人说呢，他们从圣经里面得说，如果我想要他好，我就先把好的东西给他。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就听有些传福音的人讲，哦，圣经的道德标准比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道德高。但是到了西方社会，你发现西方社会啊，他们就很谦卑地说，这不是我们的道德标准，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们称这个叫做 Golden Rule， 叫做行事为人的这个黄金定律，是屡试不爽的。但是我们真的做得到吗？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我们前几天读到第五章讲到，不要与恶人作对。如果一个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翻过来让他打。如果一个人要拿你的外衣，你就把他拿你的里衣，你就连外衣也给他。如果一个人呢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说我再多陪你走第二里路。这个好像我们做不到，因为你想，如果他觉得你好欺负，那他就天天欺负你，把你踩在脚底下，我不能这样做。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可以到父面前去求。你说主啊，我真是做不到，你试试看，但是我想要不跟他作对。主就把爱给我们。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啊， 我年轻的时候就听年长弟兄姊妹讲他们的经历，你知道，是人与人之间呢、啊，就是最亲爱的人，也难免产生这个差异，或者争论，或者生气，生气带来了伤害，啊，带来了心里面的心结。我们不说，但是那个东西一直在那里。你的理性告诉你说，我应该放下，我应该赦免，但是呢，我们里面做不到。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外面的温柔，其实里面呢是很痛苦的，或者说呢，我们外面的笑容其实是苦笑，因为你这里面不会笑的。啊，我就碰过一个年长的基督徒，他告诉我，他在侍奉中啊被别人误会，被别人这个定指责他一番，啊，他就解释完了，那个人说没事没事没事，啊，他就回到家啊，他在主面前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放下，我愿意赦免，但是他说我实际上每次那个弟兄来，我就坐远一点。他说我知道我心里面不自然，我心里面做不到。这个时候就是去要的时候，跟主说，主我没有。OK， 那么你没有，那么主给你，你就去看他，就是你要他对你好，你就先对他好。而这个力量绝对不是从自己来的，是从做儿子的学习。我承认我到现在还是 不老练，但是我在教会生活里面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是老练。啊，我讲一个弟兄啊，他被他自己的妹夫误会，他妹夫请他帮一个忙，他就很认真的去帮他弄，等到他妹夫来的时候一看，说你怎么给我做了这件事情。他说我每做一件事我都跟你讲，啊，但是当时没有手机，什么事都拍照给他看，你同不同意，啊，但是他用口头描述，他妹夫都说好，姐夫，你做什么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结果一来一看不是我要的。他这个妹夫啊，这个心里面就纠结了，跟这个姐夫啊就天天的作对，又在一起聚会，后来这个妹夫受不了了，就跑到别人聚会去，去那个聚会就骂他的姐夫，啊，就那不是骂他这个不是姐夫了，他是他的妹夫，啊，他的哥哥了啊，就那么这个被骂的弟兄啊，他帮了人的忙，结果变成恶人。这苦得要命的，我们常常在一起啊，周间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等候主祷告。好，刚开头啊，这个弟兄啊一直叹息，他说，主啊，我怎么能够跟他和好恢复这件事情呢？他说，主啊，我照我的个性，我以后就我也不去害他，我也不会去说他，我也不会去跟别人面前诉苦，就是呢，我就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说不定他会安静下来。但是主不是这样，啊，有一天我们早上祷告啊，他又为这件事祷告，他说，主啊，如果我要他爱我，那我应该先去爱他。他祷告完就跟我讲，他说，走，陪我去看我的妹夫。我吓坏了，我说，你做要我做挡箭牌？我说不，我走在你前面，你去看一看。啊，他就去看他的妹夫，而且还先去买一点东西带过去。这个妹夫一看到他，脸色就很不好看。哎呀，但是还是叫哥哥进来坐坐，讲几句话，啊，就回去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三，然后他们家有什么家业，一定请妹妹跟妹夫来，而且好好的款待他。到最后哈，啊，过了好多年，他妹夫搬走了，我去他那边，他这个妹夫跟我讲， 他说我这个哥哥啊是个真基督徒，他妹夫以前对主不认真的，但是他后来真的在主面前真诚的接受了主。弟兄姊妹，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别人。当别人对你有误会，你要化解误会的时候，你不是去解释，而是你对他好，你对他好，让他这个误会主会解开。我自己在侍奉中啊也碰到这些事情，哎呀很苦啊，有时候，所以这道路很艰难的，不是你外面失业啊，也不是你生病啊，而是你魂里面很多的东西把我们搅得啊，才发现我自己里面是没有爱的，我自己里面是没有度量的，我这个心胸以前我觉得我很宽大的，其实他这么一来我就变得缩得紧紧的啊，我没有办法做一个自由的人。这个时候你就到主面前去求了，主啊，求你把你自己做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第一天唱那首诗歌说，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对于我的所有问题以你自己为答案。当主在你里面说话显现的时候，你就过去了。所以你今天知识上的问题别人可以给你解释解释，但是你不一定摸到那个实际，但是你碰见了主，你会去求了，结果你得着了，你再也不和别人心怀芥蒂，没有这个东西。我在一个聚会里面也是这样，我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完全接纳这个弟兄，但是他就是对我关门，我怎么办呢？每次聚会我们又坐得这么近，怎么办呢？是吧，我不要做个演戏的人，好像我嘴巴说我爱你，但是我心里面跟你保持很远的距离。有一天我坐到聚会里面，主忽然在我里面显现，叫我得着力量。那天聚会还没有开始，我里面得着一个力量，我走过去，我很亲切的跟我弟兄握手，我弟兄你好。哇，他一看到我啊，他也很吃惊，但是立刻他脸上非常的自然。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做儿子服侍，我们在神得着父给我们，那我们得着这力量从哪里来呢？父把圣灵赐给我们，做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做我们的没有路走的时候，做我们的智慧，做我们的路。所以到了第十二节，主耶稣说，所以因着你前面有这样祷告的生活，你现在外面就可以有这样的行为了。你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先这样对人。所以基督徒的爱心呢，不是在心里面想一想而已，它是一个有行动的主动的爱心。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在这个侍奉或者是在社会的工作中，你我这样子跟随主啊，你会发现非常奇妙。我讲一个姊妹，有一次我在特会里面，她跟我分组分在一起，那么她做了一个见证，她在一个石化工业的公司里面做到一个高级的行政主管，她就在台湾这个王永庆的石化工业，后来发现了在远东的成本很高，他们要搬一个厂从远东啊搬到美国来，那他就被公司先派到美国来，到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厂里面啊去学习美国的工作的这个情况，啊，他跟同事们都处得很好。等到呢真正要迁厂的时候啊，那么公司就安排啊，就是美国这个厂的那一个年资深的这个工那个主管呢做他的领导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由他来办。 所有事情，当然从远东那个他熟悉了，但美国很多法规还有政府之间的联络他都不熟。那么这一个美国主管看到这派了一个女性，而且又比他年轻很多，他就很不高兴，就在处处上面啊，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给他穿小鞋，什么事都要他做，但是呢，什么事去写报告的时候，都是由他自己签名，表示说这个人跟没做事情。这样他们牵长了2年半的时间，他每天早出晚归这么做事情，而且呢，每一次要跟政府联络的时候，这一个主管呢，他本来很熟的，他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他就要他自己去跑，所以他花了格外多的精力。好了，牵场完了以后，公司啊就发表一个报告哈，说恭喜这些两边的工作人员啊，你们的劳苦啊，公司非常的感激，我们要开一个这个表扬或者是一个庆祝的这一个 party 啊。那么我们那一天前一天呢，我们宣布哈，我们要把这个 medal 这个奖章哈颁给谁。那么他们大家都看到这一个公司的报告啊，这个主管又说请你筹划这个 party， 他就去办。那公司所有员工都说最后这奖章一定是归给你，因为这三年来啊，所有的事都是你干的，公司一定知道的。结果没有想到前一天发布了那个 party， 这个奖章呢给这一个美国的这个老人这个主管，全公司的人都为他抱不平，他心里面也很痛苦。他说你知道吗，我每天上班在这2年半的时间工作，每天都要在路上祷告，主啊你要给我力量，主啊你要做我的喜乐，主啊你要来做我的智慧，主啊你要给我忍耐，这个叫做求。然后他问到了那一天，他自己心里面也很纠结，他说公司这么不公平，那我明天可以不来吗？我可以生病请个假就好了。主说不，你要去，而且主说啊，你要真诚的为你这一个同事为他高兴，为他道贺。当主这么指示他，因为他去问，所以他就去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卡片，还去订了哈，叫明天花店呢早上新鲜的花送到会场。然后他那一天呢，他是很会煮 coffee 的人，所以他那一天很早就到公司去为那个同事，为所有同事煮了最好的 coffee， 还订了个蛋糕。然后介绍的时候哈，他先上台去，他说我真心的感谢我们的领导在这2年多对我们的容忍还有指导和宽恕。讲完了以后，他这个老先生呢上去里面讲，他当然很高兴了。那一天这个庆祝会结束以后，这一个主管对他完全变了。他后来就跟他讲说，我知道我为什么过去这2年半对你这么不好，因为我知道公司是派你来取代我的，我心里不平，所以我就各方各面给你难处，但是你完全没有照着我对你的态度来回报我，反而你昨天这样子啊，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他跟这个我们这个姊妹讲，从那一天开始啊，他把他所有一生学到的这一方面的知识经验都告诉他。他说其实我也年纪大了，我也不求什么东西，我只要快快乐乐退休，你把这一份礼物给了我。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做天父的儿子。那一次那个姊妹做了这个见证，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看见这个姊妹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看见人的就和和气气，很有笑脸的，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谨慎、非常细致的人。他后来管理整个工厂，一个团队几百人呢、啊，每一个人都感觉这个主管的跟他是最好的朋友。弟兄姊妹，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将来如果主把两座城给我，我想全城的人都鸡飞狗跳了。如果我照着我原来的个性，对不对？但是主在我们身上，今生借着这些环境是一个机会，你不要再照以往的眼光，我会被欺负，我就被人轻看。不是的，当你这样子会求、会问、会去叩门，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主就给我们安排环境，主就给我们开门。特别在侍奉上，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就怕别人不知道，过一阵子就写个 newsletter 啊，这个什么交通信啊，去发一发，希望有人请他。不用，你看保罗他们出去服侍，他想要到那里去，主说不行；他想要去那里，圣灵说不行。最后他就安静下来，在特罗亚等候。到了时候，主给他开门。到了时候，也不是他自己去拉人了、啊。我们现在，你知道，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啊，是一个这个很会。我对不起，我中文实在不好。他们是叫做 event promoter， 很会办大活动的人。我认识一个弟兄啊，我问他你读神学院，那你神学院教授怎么对你有评语？他告诉我说，我毕业的时候，我们教授每一个都点名的。神学院是一进去就分阶级的，平常你上课是不准打领带的。因为你算老，算什么人，不能打领带。如果你教授看你有希望，将来可以培养，他就会公开的在班上说，这个先生，这个 lady， 以后他穿的衣服要跟你不一样，啊，这个先生可以打领带，那个 lady 要穿长裙，啊，他们就是这样培养你以后去管理教会，就要这样管。那么他说啊，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教授就说你是没有资格去读神学博士。啊，他说我早就知道了，我第一天呢就被教授看的时候是你是不听话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教授还是很公平啊，说你哈，啊，你其实不会讲道的，你以后就做个 event promoter， event promoter 就专门。鼓动别人，你们很有才干，你们赶快起来，你们明天就可以20个人受祭。弟兄姊妹，根本不需要祷告，没有依靠，没有眼泪，没有在主里面挣扎和深刻的遇见主的基督力。这些东西，主把它都摆在我们眼前，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走哪一条路。所以接下来到13、14节，我们读一下。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根基哈，要非常重视你入门的门。属灵的根基啊，要非常重视你上路了没，而且要你认不认识主的道路。如果路走错了，这个人是个好人还是谬？啊，以前主的仆人们他们用一个很容易领会的比方。比如说哈，我知道这个银行财务状况不好，要倒闭了，我会不会把我所有的资产都放在这个银行呢？你不会，为什么呢？他们走的路不对，啊， 比如说你要去这个去科隆啊，我不知道德国的地理啊，科隆大概是在这边的北边嘛，是不是？啊，那么这边我站在火车站呢，哎，这个火车来了，这一班车很漂亮，而且呢，人又不多，位置很好，我就上车了。结果他往慕尼黑开，你会不会到科隆？不会，为什么？走错路了。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只要外面贴个标签，我们是为着基督，但是我们不问这个车是怎么开的，我们不问他走的路是什么。所以你在那个里面呢，你是用尽你的热心，用尽你一切的资源，到最后主说，这不是我要做的，这是后面主讲到，唯有那遵行我旨意的人，啊，才能够进天国。所以主在这里最后提醒我们啊，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就是入门，然后我们所有的经历就是那条路，弟兄姊妹，要活在将来神借着基督来衡量我们的那个光明。如果你今天不在这个光中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很可能我们一生的追求、聚会、侍奉都白费。这个是我盼望我们一得救、一听见福音，你里面就要有这个意念。我可能会错，因为我是一个无知的人，但是因着我有这个话的提醒，我碰到事情来做抉择的时候，我要问，这个是窄门呢还是宽门，这条路是窄路呢还是宽路。我先把这个路门和路很重要，这是关乎啊生命的开始和生命的结局，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要讲到门和路的意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里面，主耶稣向门徒们很清楚地讲到说，我就是羊的门。他说呢，羊凡从我进来的，就是属我的，我认识我的羊，而且照着每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我的羊。还有呢，主说哈，这个他会听我的声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啊非常正常的、非常啊这个平常的应该有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缺少这个，我们就要问了：我信主，我到底入门了没有？啊，弟兄姊妹，在以色列地哈，他们的牧羊人呢是游牧的情形，就是这里有草，吃完了他们就要换一个地方，所以牧人都是住在旷野，是很辛苦的。那么他们晚上呢要数点这个羊到底有没有丢失，这个他们没有一个羊圈的，那么牧人就是那个羊的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看不看一点牧羊的那个视频，你看啊，那些羊在草地上吃草，你就不知道哪一只羊是谁家的羊，因为牧人们一群一群带到那里都一起去吃草，都混在一起了。但是一个牧人打一个口哨的，你就看有些羊一点都不动，有些羊就爬起来就往着这个声音方向来，这个叫做牧人跟羊的关系。我们看见有很多人要学他那个牧人的打的口哨很像，但是没有一个羊抬着头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基督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基督的声音，那个叫做生命的感觉，以后我再慢慢讲。那么到了晚上，这个牧人要数点今天我的羊有没有丢失，或者有没有生病，他就打个口哨，他的羊就回到他周围，然后他就坐下来，他就一个一个叫那个羊的名字，叫到那个羊的名字的时候，那个羊哈就到他面前来，然后过去，他经过这个牧人，这个牧人就是那个羊圈的门。主耶稣就是这个意思， 弟兄姊妹，你知道现在美国有一些的老师哈，他教小朋友，我看过一个视频，每一个学生排队进教室，那个老师就站在门口，那每一个学生都有他自己的动作的，这个老师就照着那个表演，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那老师每一个都清楚啊。这个他们是用这个来说明神的儿女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主叫你的声音你自己知道，你知道你读圣经啊，有一些话很有意思的。沙漠还是个小童子啊，我在这里看到我们好多小朋友跟我讲话，好可爱哦！真是主啊，愿他们像童子沙漠一样，晚上主你来叫他，沙漠沙漠，他听见，他起先不知道这是主叫的，对不对？他三次跑到以利那里，以利这时候才醒悟过来，哦，原来主要跟你说话。你下一次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伏下来说，主啊，我在这里，仆人敬听。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入门。你开始跟主之间，你认识他的声音，你知道你是属他的。这样子你走到任何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活动的场合，你就知道那你是不是羊圈。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外面的环境吸引，就迷惑了。弟兄姊妹，主在这里，他会叫你的名字。所以在聚会中啊，有弟兄姊妹会说，真是奇妙啊，刚才聚会的时候我里面给我一个感动，要唱这首诗歌，我还来不及说，别人就提出来了。因为每一个我们都是主的羊，圣灵在这里运行。这个是讲到门，如果我们从这个门进来，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直接的亲密的关系。不仅如此，我们出我们入，主都带我们到安全有水草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主就成为我们满足和供应。像大卫在诗篇23篇里面讲的，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场。你知道那青草地场是什么？就是指着基督说的，你就在他的里面，你享受丰腴的供应和满足。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滋润在我们里面是那么的真实。所以主要我们拣选这个叫做窄门。窄门窄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基督之外的都不是门，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进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牧人一切的预备、保护和供应。然后讲到路，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主耶稣讲到他要往父那里去。然后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要往父那里去，我的目的，我心所追求是神的自己，那我怎么达到神那里呢？要借着基督，基督就是道路。这个路啊，在我们肉身生活的经历和表现上面，我提出4个点和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一个，在这条路上你跟随基督，跟随主耶稣啊，第一个原则是信心，所以我们称它叫做信心的道路。过去许多的人这样走，他们就走出一个角中，叫做信心的道路，是不是啊？亚伯拉罕走走走走走，哎，结果他走过的角中人跟着他这样走，他就学会用信心。那么我们看见了第二方面，当你在运用信心的时候，你得着的经历是什么呢？乃是十字架的经历，就是基督带我进入他的死，基督带我进入他的埋葬，让我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死而复活的经历在我们身上。第三个啊，这一条路的特性是我们每一步路都摸到生命，这生命的道路，不是知识的道路，不是工作的道路，
也不是为着一些肉身灵恩的经历的道路。我们知道今天教会里面的神儿女们追求主很多的路的，有的人走神学的路，有的人走工作的路，有的人走福音广传的路，各式各样的，有的人走神学教育去办这种各种班的。那么我们也看见有人的推广某种的经历，所以这几天我听有弟兄姊妹跟我谈到圣灵的经历啊，大家都知道有什么祈祷啊，这个什么，这个说方言啊、医病啊、按手啊，这些有些聚会非常重视的，那都是一种的表现。主若是主许可我们需要，他会给我们，但是那不是真正达到神的路啊。所以今天这一方面，我们看见达到神的路啊，它有一个特点是生命。因为神国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在这里哈，我们要跟随里面生命的感觉，那感觉就是基督的自己。那么最后一个点，这个路哈，在我们聚会和侍奉的实行上面，它是身体合一的道路。这就是整个以弗所书主的话语交通给我们的，基督与教会不是两个分开的东西，它是一个人，基督是头，是元首，那我们在地上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在一起聚会呢，要追求这个身体是合一，是一，不是联合起来，不是统一，而是在生机生命圣灵的里面显出的那个合一，这个一啊是多元的，是丰富的，但是又是一致的，是和谐的。在走这条路进这个门的时候，主耶稣讲啊，需要找，所以这个时候停下来问，所以说主说呢，你们寻找的就寻见。有的时候碰到我们人生的交叉路口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其实主非常乐意带你走对路，对着路，正路，直路。但是我们如果不去问，我们就听别人的意见，我们很容易迷糊。在旧约时代啊，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向当时的犹大国发出一个呼喊啊，一个劝勉。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呢要站住，要停下来，要寻求去问，找到了哪一条是古道，是神不改变的那条路，你们要走在其中，你们心里面才会得着真正的安息。弟兄姊妹，所以走道路哈，第一个要找，这就前面主讲的，你要了主啊，主啊，我愿意走你的道路，那么你的路在哪里？我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学习服侍，前面有好几位年长的弟兄们，我那时候很稀奇，他们都四五十岁了，他们每次一坐下来啊，一跪下来祷告就问主啊，你的道路在哪里？我说你们侍奉主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主的路，那我不是没希望了。等到我自己出去服侍主，学习站在自己的脚跟对主负责，我每一餐饭祷告都这样祷告，主啊，你的路在哪里？我需要你。我的儿女们都从小就听着，他们现在也在问主啊，你的路在哪里？因为我们会走迷啊。我们不是说我没有得救以前我是如羊走迷，我得救了以后，我就不会走迷路的羊，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你还是羊啊！羊一天失去牧人，就一天一定会走岔路。所以我们需要问，要找，然后呢，而且要一直走到底。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你这样走啊，跟大多数今天信耶稣基督的人比起来，或者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比起来，你是少数中的少数。
这个叫做孤单。孤单并不是说你很寂寞，像那些哲学家最后就自杀了，不要这样子。真正的孤单是别人听不懂你的经历，因为你里面有主的，宇宙中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啊，对不对？基督在我里面是个奥秘啊，你讲出来别人听不懂，所以我就不要讲，那就谈谈今年太阳很好啊，出去散散步就好了。但是你碰到可以交通的对象啊，三天三夜讲不完。你知道在英国有一个美化，有两个同时代侍奉主，他们都认识主，而且在主的话语里面非常丰富。一个就是 F.B. Meyer 弟兄，我昨天提到的，还有一位呢，就是 T. Austin Sparks 斯百克弟兄，他们有一次啊，一起被邀请到一个特会做讲员，一个是早上，一个是晚上，下午时间他们讲员可以自由，他们就有一天他们就在一起交通，结果交通到忘记时间了，晚饭也没吃。后来弟兄姊妹来找啊，讲员在哪里啊？才发现他们两个人在交通组的事情啊。后来他们赶快就去聚会，聚会前分手的时候彼此相约啊，将来我们到天上去，如果还有时间，要用400年的时间来交通。你知道基督的丰富是讲不完的。好，我到弟兄姊妹家，或者我年轻的时候有年长弟兄姊妹到我家，从早到晚我们不停的，我听他或者我问他，然后他讲给我听，因为我们里面太多基督的故事。什么叫做人生的历史啊？在英文这个历史叫做他的故事 history， his story 叫做 history。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历史呢？你的历史开始了没有呢？这个叫做信耶稣啊，这走道路的人啊，虽然外面能够听得懂或者能够接受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啊，你里面却非常宽广，非常的喜乐，而且非常的满足，而且对人呢，你看到人你就觉得神爱他，神真的爱他，你活出来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充满了神的爱。这个叫做做儿子，这个叫做预备好那个日子来到。最后啊，主要讲到侍奉，对不起啊，我的时间差不多了。马太福音7:15-23，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蹄地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我们再读一些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今天没有时间哈，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你回去 可以把这一章圣经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读一下。啊，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好了，好吧，我们一起来。
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派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厌残灭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残灭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好，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看见保罗的侍奉和他同工的侍奉是做属灵的母亲和父亲，他真的是爱所有他主托给他服侍的人，这个是好的侍奉。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好不好，我们读马太福音24:4-5。主耶稣讲到哈，在神儿女们中间，在教会的环境里面，会出现一些仇敌的搅扰和这个引诱、迷惑。我们读一下第4节、第5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好，我们看见呢，今天有很多啊，在神儿女们中间，好像是做工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冒主的名，他心里面不是为了基督，也不是属基督的。好，那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6:3-5。我们一起读一下。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混乱，正欲掩饰，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议，并那坏的心术，世上真理之人的尊敬。他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好，我们读到这里，这里讲到传异教啊，不是传其他的宗教信仰，而是在基督神话语的这个范围里面传不同的说法和解释啊。所以希腊文叫做，英文也把它翻译叫做 heresy 啊，就是有掺杂的、有不同的这个教训的东西啊，比如说关于死人复活、关于受浸啊，这些东西加上了人的解释和人的猜测，这个东西啊会使得神的教会被破坏掉。他说这样的人他们会有一种的态度，就是很权威，他要自高自大啊，别人不认识他，他要先制造一个这个气势，我比你懂得多啊。所以今天就有这种的阶级、有执照、有资格的问题。弟兄姊妹，这个是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教会里面会有假先知，会有假的教师出来。所以在侍奉中啊，属灵的根基上面最后的一个点哈， 我们看见在马太的他的交通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讲到我们在侍奉中，在主的工作上面，比如说福音的工作，在教导神百姓话语，神话语的工作上面，在牧养的工作上面，我们要做一个有防备的人，要做一个谨慎的人。第一个要防备的是防备自己。我再讲啊，我们不要天天去防别人，你要防自己变成那样的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说我是一直会走到底的，我是不会变的，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第二个，我们才防备在环境中可能出现的这些情况。所以你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慢慢的听，就是说呢，你听完了还要去想一下，还要到主面前去问一下，他说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话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在这些点上面做一个会寻求的人，会问的人，做一个在主的面前接受引导的人，这样子我们能够被保守，免于出现问题。我自己在教会生活里面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开头的时候非常非常好，都是走在我前面老一辈的弟兄，他们爱主清洁而且单纯，但是呢，在人生中啊，碰见一点事情来，有人把当时他最需要、他也最软弱的一个点给他了，结果他整个人就偏离出去。到最后啊，他的心还是向着主，但是肉身中回不来了。我不要去讲细节哈，我看见有一些啊。侍奉主的仆人甚至都是这样，被一个风气这么一吹过来，结果他整个人就把以前的否定掉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防备。主耶稣讲你要防备，在历世历代每一个环境都可能出现有假的东西，有假先知。那假先知啊，主告诉我们说，你防备的时候啊，你外面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也披着羊的皮，看起来也很温柔，也很谦卑啊，也很弱小，他实际上里面的心呢，是很残忍的。我有碰见有从中国西北出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那边牧羊的人，他们羊圈都是石头围起来的高的墙。他晚上一定要看守，有时候一只狼进来，这整个羊圈都被他咬死了。他不是吃 要吃饱他就走，他全部给你咬死。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这个对付保守，弟兄姊妹，你我里面，我昨天讲到我们都有狗的那种劣根性，喜欢吵架，我们都有猪的那个爱打泥里面打滚的这个性质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性质，就是我们里面可能都有肉体里面有狼的性质，所以我们要求主，这个东西我要防备啊，对付我的自己。第二种，他用一个植物，他说是荆棘，在中东那一带地方，在旷野里面荆棘是很多的，它都是有刺的，这个荆棘你知道摩西在旷野牧羊，他后来蒙召的那一个意象是什么呢？就是荆棘起火了，但是为什么是个意象呢？通常那个荆棘如果是一把地上的火烧的话，几分钟就烧毁了，就没有了，但是那个火熊熊的燃烧，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毁。其实那是神告诉他说，摩西啊，你就是那个荆棘，我要用你的圣灵在你的身上，就是那个火。弟兄姊妹，所以你我里面的天性是什么？肉体的天性是什么？是荆棘，会刺伤别人。我们最好的善意也可能伤害别人，所以我们要学会对付啊， 这个，所以昨天晚上我讲到，一个真的要以神为目的的人，他天天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看见我的败坏，我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好叫我不敢放，不求自己的满足。你看保罗他们出来传福音就完全不一样，他说我 不用谄媚的话得取别人对我的这个欢迎，我愿意诚诚实实的讨神的喜欢，他愿意呢在主的面前照着真理来服侍，然后用从基督来的爱来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侍奉中哈，我们第一个要防备，第二个要认出来，要分辨。他说你看到一棵树啊，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树，因为它只有叶子，只有干。我们不是植物学家，像在我住的那个环境呢，有很多这个桃子树、李子树，在不开花不结果的时候，桃子树、李子树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有当然有的人是熟悉，一看叶子就知道了。但是到了春天呢，我们小时候就读过这个课文呢，桃花什么？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桃花红，李花什么？白，所以你看这棵树开红花，哦，等一下是结，它将来是结桃子的，那个是白色，将来是结李子的，这是稍微懂一点的。那再不懂了，再等两个月吧，这个花谢了，长出果子来了，你就知道了，这个是桃子，那个是李子。所以啊，不要太快的下定论，不要太快的去就佩服的五体投地。亲爱弟兄姊妹，要等时间。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劳力的农夫啊，他撒了种浇灌了以后，他要忍耐的等着什么？他结实，他结出种子来了，结出果实来了，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树。今天我们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其实在最不好的环境可能有非常敬虔爱主的人，可能在最敬虔的环境里面可能有狼，可能有荆棘。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在这个点上做一个有耐心的人。所以我有一次听一个弟兄讲啊，他说你如果圣经不熟，你对于圣灵在你里面的警戒还有提醒也不够敏锐。还有一个点，你耐心一点，先不要下定论，先不要去佩服别人五体投地，或者去拒绝别人完全关门。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谨慎分辨的人。怎么分辨呢？时间是神最好的仆人，时间会把那个假的显明出来淘汰掉，时间会把那真实的东西留下来。你知道在教会的诗歌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啊，都是经过几百年啊，圣灵借着历世历代圣徒们他们印证的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有几样。第一个是看他的为人，看他听他的说话啊，用圣经来做一个参考，我们看他是不是讲照着圣经呢，按着正义来传讲真理。第二个哈，我们要看他的为这个结的果子是怎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啊，弟兄姊妹能够保守我们在主的面前走这条道路，走得长走得远，能够走到底。当然不是我啊，我们在讲啊，是他不是我领我到此地，而且是他的扶持和引领，到最后我能得着神做我的奖赏。弟兄姊妹，我想这一次我用这一些的话语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但愿主在我们中间不仅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根基，而且让我们知道打好的根基的那条路。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操练和学习。我在讲哈，我自己这样认为，我的在肉身中的每一天都还在根基，当然也可能有一点点服侍，有一点点的学习哈，但是真正我们的侍奉是在勇士里面开始。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啊被主保守。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打好根基了，我现在要在上面表现其他的东西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可能有一天垮下来。但愿我们不会碰到那样的情况，愿主祝福他的话语，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我们每次这样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同在中，我们一同来交通你的话语，我们的心感觉到何等的舒畅，感觉到何等的安息，感觉到何等的滋润，也感觉到你话语带给我们的亮光和喜乐。主啊，但愿我们不仅在悟性上面喜爱你的话语，主啊，愿我们的脚也走在你话语的亮光中。主啊，让我们成为一般进窄门走窄路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成为一般愿意隐藏自己，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致死，做致死并且赐下复活生命的工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相信聚会会过去，但是你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永远继续下去。愿主借着这几天的交通祝福你的儿女们，保守每一个人。若是我们中间有心中所要的，心中有所寻找的，或者正在叩门的，主啊，你照着你的应许成全在他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你，欢欢喜喜地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
们。
谢主给我们的话，我们接下来还是有一些分组祷告的时间。我们学生还在这里跟常立军一起祷告，然后其他的人我们现在分一下组。我们请好，我们从那边报数好不好？这个姐妹们先报一到四，姐妹们先一，
二，
那个姐妹二，好，三，然后从那边对，
姐妹
四，对，然后这边张英姐啊，然后从那边也可以，一二。张颖姐妹三，那个姐妹四，
一二三四一二，
然后从那边再，一米十二，下一个三就可以了，三好吧？好，好，从我这边弟兄再报，一、
二、三、
四、
二，
可以。
三
是
谁？
大
庆是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二、三、四、二，OK。那边接上，
三、四，
好。
一、二、三，
好。我们可以现在分组祷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一样。